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再次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4年4月25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点，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是主持人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奥巴马抵达他亚洲之行的第二站韩国，奥巴马在那里警告朝鲜不要进行第四次核试验；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克里指责俄罗斯没有采取任何具体措施来缓解乌克兰的危机；与此同时呢，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亚洲的同时，一个美国国会众议院代表团访问了北京，并且同中国总理李克强会面。在另外一方面，香港劳工组织为声援罢工的东莞工人星期四在阿迪达斯、耐克等鞋厂的外面举行抗议活动。以上就是这个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美国总统奥巴马抵达他亚洲之行的第二站韩国，奥巴马警告朝鲜不要进行第四次核试验。奥巴马星期五抵达首尔之前，朝鲜中央日报发表了采访奥巴马的报道。奥巴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如果朝鲜犯下再次进行核试验的错误，国际社会将做出强硬的回应。奥巴马总统星期五晚些时候在和韩国总统朴槿惠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对韩国的承诺永远都不会取消，美韩两国将肩并肩地面对朝鲜的挑衅。奥巴马还对在渡轮翻覆事件当中死去的几百名高中生的家人表示慰问。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从日本抵达韩国进行访问，这是他亚洲四国之行的第二站。分析人士说，这次亚洲之行的目的除了要重申美国对亚洲盟国的高度重视之外，还将重点讨论加强日韩的安全地位以及遏制朝鲜核项目等相关问题。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玉阳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这次亚洲之行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加强日本和韩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在中国日益强势的背景下，巩固美日韩安全同盟关系。日本和韩国是美国在亚洲的两个主要盟友，也是遏制朝鲜核武器项目的主要力量。朝鲜外交部星期一警告说，奥巴马的访问是反动和危险的，只会增加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加紧核武器竞赛。虽然中国不在奥巴马亚洲之行的日程上，可是中国问题却是首脑会谈的重要话题。韩国驻美国大使安豪荣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针对朝鲜的核活动，首尔正在和中国密切合作。
我们正在和中国密切合作，和中国分享战略观点，让中国对北韩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韩国国防部星期二说，朝鲜在主要核试验地点加紧活动，很可能准备进行第四次地下核试爆。 CNN 报道说，韩国国防部发表声明说，我们证实我们已经发现了北韩在风隙里进行了几次核试验。韩国驻美国大使安豪荣表示，朝鲜核问题肯定是奥巴马总统和朴槿惠总统会谈的重要内容。
When the presidents meet, then of course
总统会晤肯定是讨论涉及两国利益问题的重要机会，肯定会谈到针对任何威胁确保安全的问题。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东亚问题研究所主任卜瑞哲说，美韩首脑应该采取进一步措施解决朝鲜的核威胁。
两国总统讨论采取什么措施来确保威慑力量应对朝鲜利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者常规武器发起的挑衅，这是个重要议题。
朝鲜官方媒体称，奥巴马总统的亚洲之行试图把朝鲜妖魔化，为美国在韩国增加军力找理由。朝鲜媒体还说，韩国和美国两个月来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加剧了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奥巴马总统这次亚洲之行到29号结束，他要访问的另外两个国家是菲律宾和马来西亚。 美国之音叶凡、于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正在亚洲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4月26日访问马来西亚，他是1966年以来首次访问这个国家的美国总统。白宫官员表示，马来西亚是美国亚太战略的一部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4月26号将对马来西亚进行历史性的访问。
这是自从约翰逊总统以来第一位访问这个国家的美国总统，所以这的确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
美国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麦艾文表示，奥巴马对马来西亚的访问是美国向亚太再平衡这个整体战略的一部分。
这次访问突出了我们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全面性。
这位白宫官员并把马来西亚称为是关系密切的朋友和安全伙伴。
在纳吉布总理与奥巴马总统任内，美国与马来西亚的关系过去5年来有了重大改善。
在东南亚国家中，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仅次于新加坡，他在明年将担任东盟主席国。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兹表示，奥巴马的这次访问将把双边关系提升到一个新阶段。
我们将能够讨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谈判以及日益强劲的经贸关系。我们一直在扩大与马来西亚的国防与安全合作。我相信，就像我们在每一站都将做的那样，我们将有机会讨论处在亚太地区核心位置的海洋安全和领土问题。
奥巴马在访问马来西亚期间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敏感问题就是人权。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奥巴马在访问期间应该谈论民主的重要性。
我认为他可以向他们指出将反对派领导人安华判刑对马来西亚的国际形象带来的影响。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女士表示，奥巴马将不会与安华见面，但是可能有其他层面的接触。在马来西亚如何平衡同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方面，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希伯特认为，像其他国家一样，马来西亚不希望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他指出，在领土主权的问题上，马来西亚虽然也是争端方，但是他基本上采取了置身事外的立场。不过最近的一些事态发展使马来西亚对中国存有一些不安。
去年底和今年初，中国在距离马来西亚东部海岸50公里的水域举行演习，所以马来西亚对此感到有些不安，觉得中国就在他们的近海增加军事演习。
另外，中国对马来西亚处理马航370航班客机失踪事件提出的批评也让马来西亚感到不快。 VOA 卫视丽雅、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菲律宾的前夕，马尼拉早在4月23号就爆发了反美抗议活动，而且这次活动呢，预计将在4月28日、29日进行。他们抗议美国军队可能再次驻扎在菲律宾，不希望菲律宾成为美国和中国博弈的牺牲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亚洲之行刚刚开始，对菲律宾的访问排在日本和韩国之后，预计将在4月28日至29日进行。不过马尼拉4月23日爆发反美抗议游行，组织者说反美游行将持续一个星期。在首都马尼拉，抗议者沿着市区主要街道前往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并且同守卫在那里的菲律宾警察发生冲突。警察动用了高压水龙驱散示威人群，示威者高举的标语牌上写道：“奥巴马，菲律宾不欢迎你。”示威者还高呼：“美帝国主义是头号恐怖分子，反对美国干涉。”还有的高呼 ：“VFA 是糟粕。”所谓的 VFA 是指美国和菲律宾即将签署的一项安全协议。报道说，奥巴马访问马尼拉期间，美菲签署的安全协定将允许美国的飞机、舰船和部队增加对菲律宾军事基地的使用，此举直接导致菲律宾民众的这次抗议。菲律宾新爱国联盟发言人马卡巴言说，我们认为协议已定了，而且很快就要签署这项新的军事协定，菲律宾再次吃亏，处于劣势，协议使我们的主权受到侵犯， 外国军事基地卷土重来，外国驻军得到了加强。美国军队就像是第二支军队，菲律宾将第二次被美国军事占领，菲律宾第二次被殖民化。针对美国将帮助菲律宾抵御中国的说法，菲律宾新爱国联盟发言人也有不同的看法。他说这种说法实属荒谬，菲律宾不想成为中国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博弈的牺牲品。菲律宾参议院1991年曾经投票关闭美国驻菲律宾军事基地，结束了美国在菲律宾长达94年的军事驻扎。不过过去10年来，菲律宾修改既定政策，逐步接受美军有限驻扎。有分析认为，菲律宾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在与中国的领土争端当中得到某些筹码，而美国则表示将不在菲律宾和中国的领土争端中选边。还有分析认为，美国重启菲律宾军事设施是整合驻亚太驻军精简经费计划的一部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就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出访亚洲之际，一个美国国会众议员代表团星期四到达了北京，并且和中国总理李克强会面。美中双方在会面的时候都共同强调将致力于双边关系的改善。请听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出访的亚洲四国行程中并不包括中国，不过由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坎特率领的国会代表团在其上周展开的9天亚洲行程中则包括了日本、中国与韩国。代表团在美国驻中国大使博卡斯的陪同下，在中南海的紫光阁与中国总理李克强会面。李克强对坎特一行人表示将致力于两国议会之间的合作，
增进相互的关系的发展，也有利于推动中国两国关系发展的民意基础。您的此访相信会得到预期的效果。
坎特也说，他和代表团成员都认为美国的未来与亚洲有密切的连结，美中两国也必须加强彼此的合作。
We are a group of senior members of Congress in the U.S. House.
我们是一群致力于推动美国与全球交往的众议院资深议员。我们认为，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美国和它的未来与亚太地区的前途息息相关，也和维持一个不断增长与加强的美中关系密不可分。
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说，李克强在与国会议员的会面中阐述了中国在南中国海和钓鱼岛问题的立场，并强调中国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意志。报道说，李克强敦促加快美中两国的投资协定谈判。此外，李克强也希望美国放宽对中国的高技术出口限制，为中国企业赴美投资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亚洲行是不是围堵中国之旅？美国官方没有正面的回答这个问题。不过，有关的分析人士认为，奥巴马此行需要在安抚盟国的同时，又不至于刺激到北京，这倒是有一定的难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这次访问的四个亚洲国家中的三个是美国的条约盟国，而所有四个国家都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兹在外国记者中心举行的吹风会上明确表示，奥巴马所到之处都会讨论领土主权问题。
我相信在访问的每一站，我们都将有机会讨论海洋安全与领土这些目前处在该地区核心地位的问题。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奥巴马的这次亚洲行是一次围堵中国之旅呢？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女士在奥巴马行前的媒体吹风会上被问及这个问题时做出了这样的答复。
这次访问有一个非常正面和积极的日程，这是我们对这次访问的看法。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巩固以及更新我们的同盟以及伙伴关系的机会，一个推动我们的经济议程的机会，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以及我们的商业利益，作为一个强调我们对该地区及其安全的承诺的机会。 并且显示美国现在是，而且在将来长期继续是一个主要的安全伙伴，以及推动法治、稳定以及民主发展的力量。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副总裁包道格认为，奥巴马此访并不是意在围堵中国。
I don't think that's quite right. I think the administration will try to show that it stands strongly behind its friends and allies.
我想奥巴马政府将试图显示他会强有力地站在其盟友的背后，但是不会寻求对抗中国。
不过，担任过老布什总统的特别助理以及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包道格认为，鉴于日本和菲律宾与中国存在公开的紧张，奥巴马要有很好的平衡术。
这里的问题是，你如何在给他们提供支持的同时，又不在具体的领土争端上选边站？这会引发各种评论。一些日本人和菲律宾人会说，美国提供的支持力度不够；一些中国人则会说，美国的支持过了度。你得在这中间找到一个平衡。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政治学教授谢涛说，中国将观察奥巴马究竟是做促进地区稳定的和平使者，还是渲染外界对中国的负面印象。
我希望他将做出努力，打消中国的怀疑，告诉人们他来这里不是为了遏制中国。
但是美国的一些保守派人士则呼吁奥巴马总统利用这次访问的机会，对中国在领土主权问题上的强势做法公开提出批评。
I think the president can clearly call out China as the problem in the South China Sea.
我认为奥巴马总统应该清楚地大声地喊出来，中国是南中国海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不理解的是，我们都很容易看出来问题在哪儿，而美国政府官员却不能大声说出来。
不过，中国问题专家包道格认为，直接点名批评中国并不是总统这个级别的人应该做的事。奥巴马这次的亚洲行是他对亚洲的第五次访问，但却是在中国宣布建立防空识别区后首次访问该地区。几个星期前，奥巴马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海牙举行了会晤。VOA 卫视丽雅、任玉阳，华盛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防部国防战略顾问白邦瑞博士就中国军方对美国采取所谓的心理战、媒体战、法律战的三战战略问题接受了美国之音卫视记者齐之峰的采访，解说了美中两国的巨大政治差异和他对中国军方研究美国水平究竟如何的相关看法。下面是这次采访的部分内容。
您说美国有许多法律规定，规定美国武装部队必须跟政党或政党活动严格区分，那么这就让我们的很多的观众感到难以理解，美国的武装部队怎么能跟政党分开呢？这怎么可能呢？
I tell you a funny story. I don't know you have time. Just a very brief.
我可以在这里给你说一个有趣的小故事。不知道你今天是否有时间，但是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我在解放军将领当中有很多朋友。在1973年和1974年之间的水门危机期间呢，美国国会和民主党试图使尼克松总统呢离开白宫，也就是迫使他辞职，因为他违反了法律。当时国会还在讨论弹劾他。中国军方的一个朋友当时就跟我说，你知道吗，美国第82空降兵师啊就驻扎在首都华盛顿附近，这空降师的指挥官的政治立场是什么呢？我说我不知道。他说这可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他可以决定国会民主党人和尼克松总统的下场如何。这位中国军人朋友的思想是受中国历史影响的，所谓的发动政变，也就是说武装部队上场罢黜总统，或至少是进行幕后活动决定乾坤。但是美国没有这样的历史。
据你研究中国正在对美国展开三战的战略，那么作为一个资深的中国问题观察家、中国问题研究者，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呢？
It's for me, it's a very sad developmentBecause for so many years, China followed the idea of Deng Xiaoping. Sometimes we call him.
对我来说，这是一种令人悲痛的情况发展，因为这么多年来，中国一直遵循邓小平的思想。我们有时候也称他为小平同志了。我见过他一次，那是1983年，
对他的四川口音还记得清清楚楚。邓小平在1990年开始多次警告中国的鹰派说，我们要韬光养晦，不能咄咄逼人，因为我们不想让全世界与我们为敌，不想让美国或我们的邻国对我们抱有警惕心理，否则他们会开始对我们搞军备竞赛，或者他们会试图改变我们的政治体制，也就是推翻中共政权。邓小平的非常明智的警告是，不要挑衅老的霸主，要等到很多年之后，你变得比老的霸主强大的多了之后，然后你才可以有一个和平的交接。这就有点像美国从英国那里接过霸主地位一样，这个过程很缓慢，花了100多年的时间，和平进行，美国和英国彼此间有很多理解。但是提出三战的人，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那些头脑发热的鹰派，很没有耐心。他们现在不要听小平同志或外交部内很多的温和派以及中共党内温和派的话了。这些温和派希望在这种霸主交接的过程中缓慢行事，减少误会，增加信任，这是江泽民的口号。但是鹰派不再认同这些想法了。我们担心三战是一个例子，显示了这种缺乏耐心，这种新起的咄咄逼人，也就是不再服从邓小平提出的那些老规则。
现在我要提另一个问题，您在中国军队当中有很多的朋友是吧？
Yes，
我相信您跟他们保持经常性的联系，假如您要对他们对美国的研究打分，您认为他们对美国的研究如何？到底是很好、不错、差，还是很差呢？您是怎么打分呢？
It depends on individuals. Some PLA generals have a very good understanding.
这要看个人了。有些解放军将领对美国美军的了解很深。我记得有两位中国军队将领在1995年到美国来。一个是国防大学的王仲春将军，一个是中国军事科学院的彭光谦将军，他们来美国都逗留了一年，我带着他们参观了美国的一些军事基地，他们也多次到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参观访问，他们成了我所说的高级专家，对美国军方思想很了解。其他一些解放军军官从来没有来过美国，他们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之外或亚洲之外的地方，他们对外界的了解水平相对要低一些。
这就是说，您认为中国的鹰派对美国的看法是由这种水平低下的理解造成的吗？
Yes, especially Colonel Dai Xu. I very much want him to come to the Pentagon to visit.
我的确是这么认为。戴旭大校尤其如此。我很想让他到五角大楼参观访问一番。他写了许多有关美国的不正确的评论，我们把他称作阴谋论学者。跟美国国防部接触，戴旭可以获益良多。罗源将军也需要增加接触，他来美国访问过，但罗源将军需要改善他对美军方思想的了解，他需要再到美国国防部访问几次。现在解放军可能有大约至少100个军官研究美国军事问题，要给他们打分。我要说，他们有些人可以获得最高分，因为他们对美国的了解和美军军官一样好。另外一些人就很危险了，这样的人需要跟美国有更多的接触，他们需要遵循江泽民的指示，增加信任，减少误会。不知道你是否知道这些解放军将领，我为美国国防部担任的一部分工作就是把他们发表出来的文章或言论翻译成英文。很多美军军官以及美国政府文官爱读解放军这些军官的不同观点，他们通过这些阅读也了解到谁有什么观点，知道这些解放军军官有什么不同的观点。我们不希望把解放军看作是铁板一块，好像他们所有的人观点都是一致的，实际情况不是这样，他们对美国的看法有很多分歧。
眼下罗源将军和戴旭大校在中国非常有影响力，因为他们的声音非常大，中国政府给他们提供了很好的讲坛。
And very, very intelligent.
他们也非常聪明。顺便说一句，戴旭和罗云二人彼此也有不同的看法，说的不是一回事儿。我个人认为他们写出来的东西非常有趣，我们注意他们的言论，他们根本就不傻，但我认为他们假如跟他们所攻击的目标美国有更多接触的话，会增进他们的知识。
这是美国国防部国防和战略政策咨询人白邦瑞博士。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是几则短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现在可能应当暂停中东和谈，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各自考虑自己的选择。星期五正在韩国首尔访问的奥巴马对记者说，寻求和平仍然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但是双方都没有表现出做出艰难决定的政治意愿。一天之前，以色列安全内阁决定终止和巴勒斯坦的和平谈判，以回应巴勒斯坦对立的法塔赫和哈马斯之间进行和解并且组成团结政府的决定。奥巴马说，巴勒斯坦两个派系主张联合的决定于事无补，但是他表示，尽管出现了最新的挫折，美国政府仍不会放弃克里国务卿推动和平的努力。星期四进行了6个小时的会议之后，以色列内阁发表的声明说，以色列将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来回应巴勒斯坦的单方行动。在另外一方面，在基辅和莫斯科都陈兵边境之际，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指责俄罗斯企图对乌克兰进行军事和政治占领。亚采纽克星期五警告说，俄罗斯的行动会在欧洲引发规模更大的军事冲突。他在临时内阁的一次会议上说，莫斯科企图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对他所说的俄罗斯进一步插手乌克兰东部局势提出了批评。亲俄分离主义分子占领了乌克兰东部的一些政府建筑。奥巴马在韩国首都首尔说，他星期五晚些时候会同主要的欧洲领导人讨论，一旦俄罗斯使紧张局势升级，将对俄罗斯采取更广泛的制裁措施。奥巴马总统说，普京总统必须决定他是否希望看到俄罗斯已经脆弱的经济，由于他没有能够在乌克兰采取外交行动而受到进一步的打击。在此之前，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提出，俄罗斯不能够遏制分离主义者，正在犯一个代价高昂的错误。叙利亚政府军在北部城市阿勒颇附近的一个市场发动了空袭，造成了至少27人死亡，很多人受伤。活动人士以及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政府的战机星期四早上袭击了阿勒颇省阿塔勒布的一个拥挤的市场。叙利亚政府从12月起开始轰炸反叛组织控制的阿勒颇地区，这些袭击是叙利亚政府轰炸浪潮的最新一波。与此同时，在大马士革方面，联合国获准在被围困的耶尔穆克难民营内恢复发放食品的工作，这项工作受阻长达15天。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有关部门星期四宣布解除对日本企业船舶的扣押令，被扣押的船舶可以离港。此前拥有这艘船只的日本公司根据法院的判决支付了将近30亿日元。日本政府表示，此案属于特殊的个案，日本企业不会因被起诉就需支付索赔金。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上海海事法院星期四称，日本商船三井公司支付了托管金，全面履行了判决义务，为此解除对该公司船舶实施的扣押令。商船三井公司前一天根据判决支付了29.16亿日元赔款，以及诉讼费4000万日元，还有数目不详的拖欠债务利息等。商船三井公司当天也证实了上海海事法院的解除扣押令，预计被扣押的船舶即日可离港。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星期四就此表示，此案属于特殊个案。他说，
分別で考えるべきだ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说，这种很久以前发生的案件，希望能以时效采取法治性客观的处理方式。为此，这是一个特殊案例。中方也表示，此案不同于战后赔偿问题，需要加以区别。日本经济新闻引述日本政府相关人士的话报道称，日本政府曾经劝说商船三井公司不要支付拖款金，认为仅仅因为会影响业务就支付有欠妥当。日前传出商船三井公司的船舶被中方扣押消息以后，菅义伟曾经严厉警告说，这种做法将可能动摇中国表明放弃战争索赔权的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的精神。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表示，对于突如其来的扣押通告感到遗憾，并且强调重要的是要遵守法规，重视法治精神。日本舆论也担心此案意味着中国的对日战争索赔诉讼，导致在华日企资产随时可能遭到扣押的风险。中国政府则强调此案属于民间商事纠纷，不在战争索赔范畴之内。上周六，上海海事法院以商船三井公司未能履行二战期间对中国企业的船舶租金以及损失的赔偿义务为由，扣押了该公司停泊在中国浙江省港口的货轮。美国之音 TV 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最近有研究报告说，中国的基督教人口大幅度上升，2030年有望达到或者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基督教国家。中国官方的教会人士认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大发展得益于基督精神和中国国家目前的发展路线不谋而合。不过有中国民间教会人士认为，中国基督教正在离经叛道，世俗化和庸俗化的倾向严重，中国的基督教时代远没有到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美国皮尤研究所的数字说，2010年中国有基督教徒约6800万，占中国人口约 5%， 名列全球第七大基督教国家。报道援引普渡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杨凤刚的话说，到2025年中国基督教人口可望达到1亿6000万，2030年达到2亿4700万，而美国的基督教人口则将可能萎缩。美国有报纸近日以此为题称，2025年中国有望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基督教国家。谈到基督教在中国目前的发展势头，前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刘百年对美国之音说，
汉阳基督福音是我们中国天主教每一个神职员和教友的神圣的使命，我们的目的就是在中华大地上实现这个梦想，就是使人人都享受到基督的爱。那么当前中国走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家都在奋斗实现中国梦，提出的一些措施以人为本，正是符合基督的精神，因此这是我们传福音的大好的时机。
这位已经退休的前中国官方教会负责人敦促中国教会人士以自己的善言善行充分利用眼前的难得历史机遇和大好时机，扩大耶稣基督福音在中国城乡的传播。张胜奇是中国基督教志愿者团契难民救助项目克钦联络处负责人，他对美国之音说，基督教会在中国城乡的发展是不争的事实，其中美国等国派出的福音牧师对中国基督教发展起了不少积极作用。
现在是一直在膨胀，发展的非常快。这个主要是美国教会对中国教会的这个贡献比较大，一直在这个神学呀、训练各个方面来帮助中国的教会成长，培养了许多的这个中国的教会领袖，在许多地方开始传道、建立教会。这个推动中国教会成长呢，还是离不开这个过去的历史当中美国教会的贡献。
不过报道援引皮尤研究所的话说，中国的基督教人口赶上美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美国目前3亿1800万人口当中， 78% 的人称自己是基督教徒。报道说，制约中国基督教发展众所周知的原因是共产党对宗教，尤其是家庭教会的发展，并非完全撒手不管。英国《每日电讯报》说，在全球迫害基督教徒最残酷的国家名单当中，中国排在第37位。石家庄地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牧师对《美国之音》说，他对国外有关基督教在中国大发展的乐观预测不以为然。
这个计划可以计划，发展可以发展，还是说我既然相信上帝的存在，那看上帝怎么安排吧。他不但这个眷顾中国大地，也眷顾全世界，因为世界各国人民都是他的儿女，他哪个也不愿意放弃，都是以礼相待。
这位家庭教会牧师说，在他所在的地方，教会发展并不兴旺。他谈到了其中的原因。
这点还现实不是很多远，因为现在中国经济比较发展特别迅速特别快，人们都为挣钱发家致富，对于灵魂、对于天主、对于神的崇敬比较淡漠，现在有一些日趋下滑。
那么如何看待中国城乡不断出现的大批基督教信众、大批崭新教堂、翻新改造的教堂、方兴未艾的家庭教会现状？参加中国基督徒志愿者团契难民救助项目的张胜奇对美国之音说，世俗化是当前教会信众中一个普遍现象。以教会音乐为例，他说，
比如说教会音乐他们已经是放弃了这个传统的教会音乐，那现在呢使用许多的电声乐队呀，这个摇滚乐呀，都引入了教会。所以教会里面呢，现在你看似这个环境非常的沸腾，非常火热，但是他不是追求圣经的，他都是追求个人的感觉。
谈到中国基督教会目前整体状况时，张胜奇说，
现在中国的教会虽然在成长呢，但其实呢这个成长的是数量，但是它的整体的质量是一直在下降的。对于基督教的这个教义的赤手啊，道德标准的这种操练，这种这个在这个方面的这个追求呢是越来越少了。现在中国的基督教呢，虽然人数上面这个越来越众多，成长的非常快，但是对于教会本身来讲，这个不见得是真是好事儿。
因此有舆论认为，中国的教会正在世俗化，正在变味儿，成为许多人退休后的聚乐和休闲场所，而基督教的教义强调的是个人牺牲精神等价值观。评论认为，也许正是中国基督教的世俗化、群众化、娱乐化倾向，缓解了中国政府的压力和恐惧感，使基督教得以暂时生存和发展。中国的基督教时代远没有到来。不过，参加温州地区最近反政府强拆教会资产行动的抗议人士金义福坚持认为，教会是一块圣土，教会内大家都是弟兄姐妹，因此大家才有团结和勇气面对挑战。他说，基督教在许多方面对中国社会有巨大贡献。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重庆律师尤飞柱因代理过所谓敏感案件而未进入当地司法局律师资格年审审核名单。尤律师发现此事后，发表了一篇批评有关当局的这种做法的博文，引起了关注。司法局领导要求他删除相关的博文，并暗示删除后他才能通过今年的律师资格年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一篇报道。
尤飞柱是重庆哲宇律师事务所的职业律师，他去年代理了受到广泛关注的甘肃张家川未成年网友杨家辉被刑拘案等几桩被认为敏感的案件，其中杨家辉案受到包括新华社、央视和美国之音等中外媒体的追踪报道。4月23号，尤飞柱律师在新浪微博发表长微博，题为《有话好好说，我的2014律师职业年检》，陈述他对自己被排除在当地律师年检名单之外的看法和相关事实。尤律师在博文中表示，他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其他律师都在今年的司法局年审名单上，只有他的名字不在上面。尤飞柱表示， 他去年办理过一两件被媒体报道的甘肃张家川发帖鼠标少年案，在媒体报道后受到了较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他在湖南娄底刘一百涉黑案的审理中与杨金柱、杨学林、周泽等律师同台辩护是正常辩护，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重庆市律师协会的工作人员回答有关问题时表示，尤飞柱的名字不在司法局年检审核名单上的原因是因为他办理了敏感案件。美国之音记者在了解此事的进展情况时获悉，当地司法局领导4月24号给尤飞柱律师打电话，要求他删掉那篇博文，并暗示将让他通过年检审核。
司法局跟我说，这个我这个年检的问题的话，想来是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就是说希望我能够把它删了，我在下午两点钟的时候把那个博文删了的。他说我年审的话并没有违反不许年审的规定，他说没，现在没有发现这个没有年审的规定，但是到那个四月三十号的时候才年审截止。那么到了四月三十号的时候，如果说他还没有给我年审，那我就是过不了了。如果四月三十号之前他年审了，那有可能就是能够通过吧。
这位在重庆开办个体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表示，为了保住职业资格这个饭碗，他不得不删除了那篇提出一些温和批评的博文。但是他并不明白什么案件会被定为敏感案件。
在我的知识范围内没有学到说敏感案件就不许年审，就不能通过年审办理了。同时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敏感案件，因为这不是一个法律术语。这个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以及中国的法律没有在法律条文里面表明哪些类案子是属于敏感案子。
中国各地律师正面临司法行政管理部门一年一度的年审，也叫年度考核。过去数年来，北京等地的一些维权律师曾因代理涉及政治敏感的案件而遭到吊销执照的处罚。这些律师经常从事一些维权案件的辩护和代理，例如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涉及宗教自由的案件以及劳动教养案件等。目前仍有一些从事维权工作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没有通过年检，而有关当局并没有说明理由。中国律师法第23条规定，律师事务所应当建立健全职业管理、利益冲突审查、收费与财务管理、投诉查处、年度考核、档案管理等制度，对律师在职业活动中遵守职业道德、职业纪律的情况进行监督。该法第24条规定，律师事务所应当于每年的年度考核后，向社区的市级或直辖市的区县级人民政府提交本所的年度职业情况报告和律师职业考核结果，此外没有任何其他与年度考核相关的内容。但中国司法部2010年颁布了第121号令《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办法》，其中将律师事务所内部的年度考核扩张为司法行政部门对律师事务所严厉的年检。今年三月，60多名中国律师将他们签名的一份呼吁书分别寄给中国国务院、司法部和全国人大，要求尽快取消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和注册资本实缴制度。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香港劳工组织为声援罢工的东莞工人星期四在阿迪达斯、耐克和天波伦等名牌公司的外面举行抗议活动，要求这些公司保护工人的权利。请听美国之音卫视的报道。
抗议者游行前往阿迪达斯在香港的办公室，在展示这些名牌产品的橱窗前集会抗议。他们举着标语牌，向这些公司的雇员散发公开信，敦促公司对工人进行公平补偿。中国东莞的豫园制鞋厂工人连续几周罢工，要求加薪30%，并要求厂方补足历年短缴的社保与房屋公积金。香港学生和学者反公司不良行为组织的项目负责人梁普宽说，
事情被揭露后，我们看到这些品牌公司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
香港工会的一名成员说，阿迪达斯、耐克和其他因知名度高而成为抗议的对象。他说，我们希望这些名牌的消费者向他们施加压力，让他们不要剥削中国工人。中国东莞的豫园制鞋厂有4万多工人，该厂的罢工已经发展成为中国私有部门最大规模的罢工。阿迪达斯、耐克和天伯伦是豫园制鞋厂的主要客户。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著名的中国劳工维权人士张志如的妻子萧红霞星期三表示，她的丈夫已经失踪超过24个小时。萧红霞怀疑张志如是被国保人员扣押，因为他试图协助涉及中国近年来最大的劳工抗议行动的人士，并且为他们准备案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卫视新闻的报道。
萧红霞最后一次和张志如联系大约是在星期二上午，张志如在电话中告诉他，他被东莞国保约谈。萧红霞说，
昨天上午的时候大概10点多吧，然后他跟我说他要出去，然后要去见那个，他说那个东莞过来的，好像说是国保，然后要去见他们。那但是昨天中午出去了之后呢，就到现在为止就没有回来，然后其中我们很多人都打电话找他，电话也是找不到人，就一直处在失去联系的状态。到现在为止就是说不知道这人去哪里了，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有4万名员工的东莞豫园鞋厂的工人因社会保险缴费问题自4月14号开始罢工。劳工活动人士说，这个在东莞高部的罢工是自中国1970年代晚期开始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劳工抗议之一。张志如一直在密切跟踪豫园鞋厂的劳工抗议，并且和其他活动人士和律师一起试图协助罢工的劳工争取实现他们的诉求。张志如对来自当局的压力并不陌生。萧红霞说，他过去曾经多次被短暂拘押。
以前的话只是走到去谈话，然后有时候几个小时就回来了，有时候呢可能时间长一点，也没有什么，没有像这次一样，然后有这么长时间然后联系不到人的。那时候走去谈话呢，电话还是打得通的，然后人也能找得到，所以我也没有想什么，只是说这一次呢联系不到人，然后就好像失踪了一样，就比较着急。
张志如的劳动争议服务中心已经被迫搬迁2次。萧红霞说，
他从十年以前他就开始做这个事情，他觉得就是所有的工人吧，应该就是说我们应该就虽然说是打工，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尊严，然后我们有尊严的生活，有尊严的去工作。
豫园鞋厂在其网站上称，其厂房占地140万平方公尺。工人说，豫园为阿迪达斯、耐克等全球知名品牌生产鞋类产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4月25日是世界防治疟疾日，全世界每年有60多万人死于这种疾病，更多的人因此体质恶化。如今医学工作者已经在控制疟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他们可能还面临一个让局势急转直下的危险因素。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些是最有可能被疟疾夺去生命的人，他们有些生活在拉美和亚洲，不过更多的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美国国立卫生院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安东尼·福契博士说，
大约每60秒就有一名婴儿死于疟疾，通常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婴儿。
即使大难不死，疟疾患者也有可能留下永久性的脑损伤、癫痫、失明或者听力损失。蚊子本身并不产生疟疾，但是某一种类的蚊子，也就是暗蚊，可以传播产生疟疾的一种寄生虫。而某位得了疟疾的病人又可以把寄生虫传给本来不带病原的蚊子，然后恶性循环下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彼得阿格雷博士说，疟疾是穷人的疾病。
人们得了病是因为他们穷，而他们之所以穷是因为得了病。
阿格雷博士是霍普金斯疟疾研究所所长，他说，
发达国家已经摆脱了疟疾，办法包括疏通、清理、沼泽等等，而贫穷国家没有这种能力。但是新的控制疟疾的努力正在进行之中，用在蚊帐、杀虫剂和治疗疟疾的检验和药物的资金，帮助把疟疾致死率减少了50%。但是还有很多努力要做，阿格雷博士说。
在约翰霍普金斯疟疾研究所，我们有大约20名科研人员，他们正在研究疟疾问题的多个方面，其中包括蚊子。我敢说，这可能是我们最成功的研究领域。
研究人员正试图改变蚊子，让它们无法传播疟疾。其他研究包括开发新药和疫苗。
我们多年来一直感到困扰的是没有对付疟疾的高效力疫苗。
不过，在泰国和柬埔寨边界一带，用来治疗疟疾的药物现在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发挥效力。这通常是寄生虫产生了抗药性的第一个迹象。研究人员预测，如果抗药性扩展开来，会有数百万人死于病魔。福奇博士说，
真正关键的是，我们希望能有综合治疗，把蚊帐和其他的预防手段结合进来，而且希望某一天能把好的疫苗也结合进来。我们无法预测，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也许能够根除或者基本根除疟疾。
如果这一天到来的话，受益的将是全球最贫穷的孩子、他们的家人和他们所在的整个国家。美国之音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生产石拉差辣椒酱的汇丰食品公司和南加州欧文戴尔市之间的拉锯战辣味十足。星期三晚上，市议会决定推迟2周再表决汇丰公司的一桩公害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南加州的欧文戴尔市星期三晚上举行例会，原定将在会中投票决定是否正式宣布位于该市生产士拉叉辣椒酱的汇丰食品公司为公害。当天下午，闻风而至的汇丰员工和支持者100余人在市议会前摆开阵势举牌抗议。这场辣味风波始于2年前，汇丰公司开始在欧文戴尔的新厂生产士拉叉辣椒酱，一些市民抱怨工厂的辣味刺鼻，甚至引发流鼻血。去年10月，市政府把汇丰告进法院，11月，高等法院下令汇丰停止产生辣味的部分作业，并进行改善。不过，法院并没有命令汇丰全面停业。2周前，市议会决定要把汇丰公司视为公害。尽管汇丰公司的律师已经保证要在10天内递交行动计划，并在6月1号以前解决气味的问题。如果市议会周3晚投票表决通过汇丰公司是公害的议案，汇丰必须在90天内改善设备，降低工厂溢出的辣味。做不到，市政府有权进入工厂自行装置设备，汇丰将被迫买单。汇丰公司的律师认为市政府在玩弄权威，而市府方面则把这个行动作为万一汇丰无法履行承诺的保险，双方关系显然因此变得更僵。星期三傍晚，当汇丰公司的创办人陈德来到市议会外面，示威队伍士气大振，在英语、华语和西班牙语媒体的包围下，陈德高调回应市议会的行动。陈德说，
他说公害，可是我是公害吗？我不是公害，我都说他是土皇帝，因为已经这么多人在支持我，我一个口说不了，这么多人了，你还怕他吗？会将他以前做法从今天开始改变过了。
陈德曾经在越南作战5年，1975年逃离越南，是新移民在美国白手起家的成功范例。陈德表示，
这场仗我们会胜利的，这么多人支持我不怕，我们跟他斗过，他是美国人，我不是吗？这美国是大家的，不是他独家的，他没有权把我们事业取消掉、毁灭掉。
轮值市长的议员布里希达一出席就拿出一瓶自用的士拉叉辣酱放在桌上表达善意。他在民众发言结束后表示， 他说，市议会从来没有想要把汇丰关掉，没有别人比市议会更想把汇丰留在这里。布里希达表示，他有信心在下次会期前跟陈德达成协议，但陈德认为当天应该做出决定。他在会后表示，市议会说一套做一套，这个会没什么意思，下次他不会出席。欧文戴尔，市议会下次例会在5月7号举行，如果市议会正式通过把汇丰公司视为环境公害的决议案，汇丰必须在7月22号以前消除辣味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好，以上就是7点钟这个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的收听，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申华，我们下次节目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在应法国驻联合国大使要求召开的联合国安理会上，与会代表看到了阿萨德政权在叙利亚制造的野蛮行径中受害者的令人震惊的照片。这批55000张照片，据报说由一名叙利亚政府军摄影师偷运出叙利亚，行动代码为凯撒。这名摄影师在3所拘留中心所看到的暴行令他触目惊心，于是他把存有这些照片的闪存盘藏在鞋里，逃离了叙利亚。这些照片当中，有些拍摄的是瘦骨嶙峋的尸体，一些尸体的眼睛还被挖出，有些拍摄的是受到残酷殴打的受害者。前塞拉利昂特别法庭公诉人戴维·克雷恩参与了和这些照片一起发布的报告，他把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与纳粹集中营的照片相提并论。他还表示，这些照片只显露了冰山一角，因为他们都拍摄于叙利亚政府的3所拘留中心，而叙利亚据信有大约50个这样的设施。法国驻联合国大使吉拉德·阿罗德正在起草一份决议，授权国际刑事法庭调查叙利亚的反人类罪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威尔说，必须对犯下照片所记录罪行的凶手追究责任。他说，令人发指的照片显示尸体上有挨饿、被窒息和殴打的痕迹。他说，今天的会议介绍显示，阿萨德政权进行了有系统的、广泛的和成批的屠杀。他说，为了叙利亚人民，为了冒一切风险把这些照片曝光的凯撒，我们必须确保把犯下反人类罪的凶手绳之以法。联合国安理会展示凯撒拍摄的照片的前一天，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纳维皮莱发表了人权事务办公室的报告，谴责叙利亚当局广泛实行酷刑。联合国的报告基于调查人员8个月来对曾被关押在拘留中心的人进行的38次采访。皮莱说，我们的发现证实叙利亚政府的设施内经常实施酷刑，一些武装团体也采取了折磨手段。自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3年前用武力残暴镇压和平的反政府抗议者以来，已经有150,000以上的叙利亚人丧生。有证据显示，在阿萨德执政期间，叙利亚发生了种种暴行，这些证据不可辨别地说明阿萨德在叙利亚的未来发展中绝对不能有任何合法地位。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